姐妹平安，感谢神让我们能够一起来敬拜他，我们也感谢神借着敬拜团给我们有很好的一个赞美。让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赞美感谢你，今天早晨借着这些诗歌能够让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也求你高孩子的口，让孩子能够将你的心意、你的信息讲得完全。借着这样的信息，求你跟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说话，求你来掌管我们的心。我们也再一次的将我们得罪神和得罪人的罪恶过犯，求你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再次来接近赦免我们，让我们能够跟你有更亲密的关系。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保守我们，赞美你，祷告感谢乃是奉救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时间过得很快差不多在两个礼拜我们就从 New Jersey 搬来 Woodland 将近两年了。在这两年的时间，你们都知道我们家，我爸爸妈妈在台湾有经过大脑的手术，我爸爸也住院，所以我在这时间一直在思考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做一个基督徒也会面临很多的苦难跟挑战，所以这篇的信息是经过我最近一直在思考，我们应该要从什么样的角度来看今生。那我听David Paulson 讲的一篇道，我觉得对我有很大的激励，所以我愿意将他这篇道经过我的加贴一些东西修饰，我愿意用这篇信息来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从永生的角度来看今生，很多人想透过追求名利和地位、金钱或权力来找到人生的意义，结果心里仍感到空虚。我今天就要从传道书这整个书卷来看，来探讨这个问题。所罗门他不明白人生真正的意义，因为他的眼光非常的狭隘，他所见到的全是日光之下的事和今生的事。我们的眼光若只看今生今世，就不会明白人生的意义，不明白人生为什么值得活。我们如果从上帝的眼光来看人生，从永生的角度来看今生，就能够明白人生真正的意义。传道书要传达的其实有三个重点，它第一个重点是要纪念上帝，第二个重点是敬畏上帝，第三个重点是要顺服上帝。纪念上帝，我们一起来念传道书十二章第一节。我用的今天所用的经文都是新约的新译本就是新译本中文的新译本跟我们普通的和合本有一些不同，所以我是用的新译本。传道书十二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在传道书中，我们如果读传道书中，我们会看到很多的论点，有朽命论，就是说该来的躲不掉，也有存在主义，就是活在当下，谁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呢？也有男性的沙文主义，也有享乐主义，就是说活着要享乐，不妨吃喝快乐吧，也有愤世主义。读传道书其实会觉得很丧气，因为作者本身的生命已经走到了人生的尾声， 他对人生的感到绝望跟幻灭，但是他在传道书则说，你当纪念造你的主，不要等到事茫茫法苍苍齿牙动摇。像我现在就觉得这样哈，我觉得我现在眼睛已经昏花了，然后头发越来越白，然后牙齿也不是很，所以他就是说我们要纪念造我们的主，不要等到老的时候。他写传道书的时候，他的人生已经走到尾声了，他说他已经快要回到永远的家，他回顾这一生感到非常的失望，心中有许多的懊悔，他觉得他这辈子有很多的遗憾。传道书的领悟是他观察人生的结果，他在书中一直说，我看我看我看，他观察人生得出了一些结论。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这一点，这并不表示上帝的人生观跟这位作者所罗门一样，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不能把传道书的每一句话都当成是上帝说的，但是我们要了解为什么上帝会把这卷传道书放在圣经里面，这是很重要的。在所罗门这里，他给一个自己有一个，我们下一张 slide， 他给我们，他给自己取一个名字，叫做 Koheleth， 这是一个希伯来字。这个希伯来字的主要意思是说，他可以解释说，他是一个传道者，他是一个哲学家，或者是他是一个教师，或者是他是一个讲员。然后当然有不同的解经家可以用不同的来解释，但是我觉得这个名词最好就好像是一个主持在参议院中或者是众议院中的一个主持辩论的人。这个老人就是所罗门王他自己，好像在主持一场辩论，但这场辩论是在他脑中进行的，他给正方跟反方都有平等的机会来发表意见，他先听听脑中反方的意见，再听听正方的意见，至于辩论的主题是什么，就是人生到底值不值得活。所以他在他的脑中正反两边在辩论，到底人生值不值得活，他无法决定自己人生活得有没有价值，他一直想去听正反两方面的意见进行辩论，希望他能够做出决定是哪一方会赢。这实在很可悲，因为活到老的时候，如果到这时候还在想说人生值不值得活，那实在是很可惜，因为我们人生只能活一次而已，人只有活一辈子，昨天已经过去，一切不能重来，所以到老了才来决定到底人生值不值得活，这是很可惜的事情。下一章，所罗门就这样一直在脑中不停地自我辩论，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人生值得活吗？我们应该怎样善用人生？我们都只有一个人生，只能够活一次。我想这个问题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毕竟很多人可能不会想过这样的问题，很多人可能只是有时候包括我自己只是吃饭还有工作，不会想过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过一天算一天。如果是这样真正的过一生，实在很可悲。那我们来看看反方的论点，我有没有虚度一生。他一开始就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在原文的意义是，原本是说没有意义，另外一个现代译本也译作没有用，没有用，完全没有用。这个人已经走到人生的尽头，却大叹没有意义，没有意义，而且没有用。所罗门曾经坐在上位，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王，他想有什么就有什么，他能够随心所欲，他都试过了， 所罗门是一个很聪明人，我们都知道，他曾经试过科学，钻研艺术，他很喜欢音乐，后来收集名画，这些到后来他都觉得虚空的虚空。然后他试着尝试娱乐，那时候没有电视，没有 internet， 也没有一些什么，所以他就邀请很多的剧团到他的宫中里表演给他看，他常常看得捧腹大笑。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人生最重要是能够大笑一场，他也是这样子。可是后来他又发觉虚空的虚空，后来他又寻找商业投资，赚了很多钱，他也觉得人生没有意义。后来他就尝试美食、美酒，后来也是虚空的虚空。如果大家去逛过bookstore， 就是书店，我想最多的可能是食谱。我们发现好多的食谱在那个可以发现食谱。我觉得我们人是一个停不在这个时代，就是一个停不下来的时代，一直想尝试美食。我们台湾以前我们在台湾长大，我们常常会在乡下，尤其在乡下，大家都会问说你吃饱没，意思就是说你吃饱了没。因为在台湾以前贫穷的乡下，觉得吃饱了就是一个人生很重要的事情，都会觉得说你吃饱没，你吃饱了没，是一个很好像是 Hello how are you doing 这样的一个意思。可是我们现在人不是说你吃饱了没，是说今天要吃什么，对不对？甚至说我们今天要去哪里吃一下中国菜，一下越南菜，一下泰国菜，一下日本菜，讲究美食。所以这是一个人生的一个我觉得一种也是虚空啦，也可以这样讲。所罗门他为什么不明白人生真正的意义？因为所罗门的眼光十分的狭隘，他观察的太多却明白的太少，他的眼光只局限在整幅画的一小部分而已，目光狭小，所见甚少。所罗门的眼光狭隘受限于两方面，第一，他所见到的全是日光之下的事，他总是说我看日光之下。我们如果我们的眼光都只局限在日光之下，那么我们就永远无法明白人生的意义到底何在。我想大家都喜欢去逛画廊我跟美玲也很喜欢去museum。 我想大家会看到，有时候在一个很大的一个画前面都会摆了一些椅子，让可能走得脚很酸的人可以坐在那里好好的欣赏前面那座画。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只看带着好像这样子看一小份那个很大的画，只看一小份，我们真的就无法欣赏那幅画的真正的美。我们人生也是一样，我们如果只是在看在日光之下都不仰头看上面的话，我们只看到一点点的人生而已。我听到一个真实故事，就是有一群很有钱的人，他们喜欢去西班牙很漂亮的海滩度假，结果他们看到哇这么漂亮的地方，旁边也有别墅，他们就说好，那我们如果提早退休，我们人生就搬到这里多美，每天可以看到这么美的沙滩，享受这么美的阳光。所以有些有钱人就买了那样的别墅，结果住了没多久，每天就是沙滩海滩阳光。他们很想卖，可是卖不掉，只有一生全部都坐在海滩上面。这就是一个也是很虚空，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只看到日光之下，我们人生就是很可惜。所罗门的观察还有第二个限制，第一个限制就是说只看日光之下，第二个限制他只看今生，他完全没有看到永远的生命。如果我们的眼光只看今生今世，那么永远我们就无法了解那人生的意义，我们就可能不明白人生为什么值得活。我们需要从上帝的眼光来看，我们要跳脱时空的限制， 因为如果受限于时空，人生观就会非常的狭隘。如果我们能够从天上的角度来看人生的话，从永远的角度来看今生的话，就能够渐渐的明白上帝给我们的人生的意义。由于所罗门的眼光狭隘，所以带出许多负面的想法在传道书里面。我们住在这个科学时代，我们对事情的观察都受到科学 的教育的影响，但是我们都晓得科学不是绝对的，常常有人被推翻理论，那个推翻那个理论的人将来就是诺贝尔奖的得主，所以科学不是最绝对的。所以我们都在科学时代长大，所以也都受到身其受苦，我们的眼光无法超越，我们需要跳脱，跳开这个框框，从外到里面才看得清楚。我们的上帝是在框框之外，所以他能够看得非常的清楚。传道书有两章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事情，第一处在第三章，我来念几节哈。第三章他说，万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期，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种也有时。所以这是第一个地方可以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事情。这一章大家都常听到，也常被引用，做每件事都有适当的时机。有一句英文说 Everything in his time is beautiful、如果我们做每一时间都合乎上帝的时间的话，就会很美。我们的人生都在上帝的手中，如果我们确信一生掌握在上帝手中，相信临到我们身上的事都不是偶然，而是上帝的计划。当我们为未来计划时，我们都一定要加上一句，主若愿意。我想这个计划跟旨意很对我们基督徒都一直很难去了解。我相信上帝的旨意，永恒的旨意是绝对不会改变的，但是上帝的计划，上帝的带领会随着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如果悔改，我们如果朝着顺服上帝的带领，上帝会带领我们走下面的一步。上帝的计划不是专制的预定好一切，不是说宿命论，我们都不用做什么，反正上帝都已经计划好了，不是。他是会跟着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他会决定下一步我们怎么走才是最好的，要怎么做才是对我们最好的。所以我们连日都在上帝的手中，我们要相信我们的人生都掌在上帝，掌握在上帝的手中。上帝会给我们就是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我有用一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我们今天开车子去学校接我们的孩子，然后我们跟孩子说赶快上车，赶快上车，爸爸妈妈要带你去一个地方。那孩子可能会问说，那我们要去哪里呢？你说这是一个最高机密，你不用问，你相信爸爸妈妈。大部分的孩子一定会上车，因为他相信他自己的父母亲所以他一定会上车，我们就会带着他走。但是我们大人大部分，如果主耶稣今天来到我们的家门前面按门铃，他说伟杰美丽赶快上车，我要带你去一个地方，我们一定会问说去哪里呀？要多久？我要带什么东西呢？我们大人一定会问很多很多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的对上帝不够信靠。还有比如说在2002我上次有分享过，在2002的时候，我本来是在一个药厂，在一个 Bristol Myers 上班，后来我讲过那一天被解雇了。 当我接到电话，从我的 cubicle 走到人事的部门，大概可以走两分钟的时间。当我在知道我要被解雇的时候，我在走这段时间的走路的时候，我就跟神说：“神，我将我的一家前面的道路就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来带领。”今天是2016年6月十二号了。我从好像说我们在开车从后视镜，我们都有那个 rear view mirror。你从后视镜看到你从2002，我从2002到2016，我看见神有奇妙的带领。当时我不知道神会给我们家有什么样的计划，我信心也软弱。但是当我说神啊，我将我前面的道路，我们一家的前面的道路完全仰握在你手中了。这一段十几年的当中，可能跟我预期想象的不一样。我想我说我就在 Princeton 的那个很安静的地方，毕志妥 Bristol Myers 一个很大的药厂，我可能就在那边做工作到退休。没想到神就这样的带领。所以当我从后视镜看到我十几年的光景的时候，比较有刺激，比较有挑战。所以我们大家要学习，神在我们生命都也有不同的计划。我们就像小孩子一样，当主耶稣带领我们走前面不同的道路的时候，我们相信他一定有对我们有最美好的计划。那有时候有人会问说，我不了解神给我的计划带领是什么。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我们不认识神，第二点，我们跟神没有很好的关系，因为有罪的阻挡。在圣经上其实有跟我们说，神最高的旨意是要我们接受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救主，这是上帝最高的旨意，他要救赎我们。再来就是说，神要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如果要知道神带我给我们人生的计划，我们一定要读圣经，因为圣经里面已经有很多很明白的旨意跟计划。还有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如果要有智慧的话，我们要求经过祷告，如果我们求合乎神的意思，神一定会给我们。所以我们在计划不要老是说啊，我如果明年要怎么样，我今年要怎么样，应该要说主若愿意啊。以前我在找工作的时候，我也说主啊，如果你愿意这个工作适合我的，你就给我，你如果觉得工作不适合我，你就把它关这个门来。所以当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前面的道路，一定有很多的挑战，很多的一些不同的需要，我们去跟神有很好的关系。我们说主，你如果愿意，求你成全这条道路。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个很短的一个 video clip。 这个 video clip 啊，是我很喜欢的，我跟美妮都很喜欢他讲到他是一个女孩子，她在 Google 她在 Google 一个 campus 里面躺着，然后从他的眼光就看到永远，就是很我们的宇宙的极限，然后再跳回来，从他的眼睛里面跑到他的我们的内脏里面，看到很我们看不到的一些细胞，一些东西。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就来想象，其实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东西其实还是很微小。如果从宇宙上帝的眼光在无限的时候来看我们，甚至看到我们里面的一些细胞，我们就觉得我们是很渺小。好，我们来看这个video clip。这是在 San Francisco Google， 然后一直往上面去，美国的西半部。整个美国北美地球，就一直眺望永远的极限。 Milky Way， 银河的房间。然后到从那边永极限再往地球看，然后到身体里面的看到那个细胞，非常的小，非常的小。OK， 然后再回到这个女孩子的眼睛。OK， 所以从这个 video clip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生我们现在肉体能够看见的东西实在是太少太少，我们要学习从上帝的眼光、永恒的角度来看今生。我刚才说第三章可以感受到上帝强烈的同在，感受到上帝的同在。再来就是传道书的十二章，我们念几节就好。传道书我们可以从传道书十一章第七节可以念到几节就好。我们一起来念第七节，来，光是美好的，眼睛得见天日也是好的。人无论多长寿，都当乐在其中。不过他要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些日子将会很多，要来的都是虚空的。年轻人啊，你在幼年时要快乐，在壮年的日子要使你的心欢畅，顺着你心所愿的、眼所见的去行。不过你要知道，为了这件事，神必审问你，所以你当除掉心中的烦恼，除去肉体的疾苦，因为无论是幼年或是壮年，都是虚空的。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当你壮年的日子，当纪念你的造报，不要等到衰败的日子，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日子临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暗，雨后乌云再现的时候，那时看守房子的发抖，强壮的弯腰，推磨的稀少，都停工了，往窗外看都风花了。当街的门口关闭，推磨的声音微弱，雀鸟一叫，人就起来唱歌的高声。好，那我想我们念到这里就好，我们有时间回去自己再看。这从十一章第七节到后面，他有告诉我们这一篇的信息是非常的重要。第一个重点，他说我们要纪念上帝。他对年轻人说，当趁年轻纪念你的主，不要等到来不及。第二个重点，要敬畏主，不但要纪念上帝，还要敬畏他。圣经中的智慧书不断地指出，敬畏主是智慧的开端。圣经会让我们更有智慧，更有智慧可以帮助我们善用人生。想要得到智慧，就必须要敬畏上帝。我们为什么要敬畏主呢？因为我们知道一切我们所做的都不是 都不会徒劳无功的，无论善事恶事都会留下永恒的结果。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啊，我们所做的一切善事恶事，所以我们要敬畏主。上帝是很清楚我们的言语、行为、想法和感受，上帝透过圣经教导我们一生该怎么过，也警戒我们不该怎么过。在这圣经里面都有很好的 很多的例子，他举了许多正面反面的例子来教导我们，给我们一个完整的观念。传道书大多是负面的例子，要我们别落入那样的下场。因为如果我们不理会上帝，不敬畏他，不按他的旨意过我们的人生，等我们走完人生的道路，会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所以我要请问大家，我们想走自己的道路，还是要选择上帝的方式去做？等我们选择要照上帝的方式去做的时候，当我们走完人生的道路，我们会说感谢主。基督徒不是悲观主义者，不是看一切都看到空虚的空虚，基督徒也不是看一切都好，我们基督徒是很实际的要面对这个苦难的世界。我们知道苦难是真实的存在，但我们不绝望，对上帝充满着盼望。基督徒在患难中仍然可以欢欢喜喜的靠着主有盼望，我们可以在劳碌中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和喜乐。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但是在基督里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如果我们有基督，有上帝的眼光，我们的人生就会有新鲜有活泼的人生，乏味的人生会变得非常的有趣。接下来我要用一个真实的一个传道士的一个见证来互相激励。这个下一章呀，哦，最后就是我们要敬畏上帝啊，还有再下一章，那我们要顺服上帝。就像刚才我说的，上帝在圣经里面有给我们很多的教导，如果我们顺服上帝所做的，我们人生就充满着喜乐，我们知道上帝会掌权。但是如果我们选择我们自己走我们的道路，我们没有顺服，我们人生就充满着很多的坎坷。那再下一章，这个我这个传教士，我不晓得在座有没有看过火战车啊？能不能举手一下？哇，大部分都有看过哈。那时候我在台湾的时候，大概是高中生的时候啊，我很喜欢。可是我那时候看那个影片还不了解，原来这个主角他竟然是一个传教士。后来我才发觉他有非常感人的故事。我想我们在座不可能很多人会变成一个传教士，但是我用这个例子来鼓励，来彼此激励。因为我们看到他这样的从永恒的眼光来看他的今生的时候，他实在是很不容易。这个 Eric Liddle 叫做李戴尔，他在1924年啊拿到金牌。好，他回到前面那一张，好，他这个里面有讲得很好。他说他为什么要跑，他说不是为了人群 的鼓掌，也不是为了他的英国他的国家来跑，他也不是为了他的名声来跑，他也不是为了他的荣耀他的名誉来跑，他是为了上帝来跑。然后到下一章，他有一个名言，他自己的叫做我相信神造我有一个计划跟目的，但是他也让我跑得很快。因为我们每次在跑，我就感觉上帝的喜乐，所以他真的是为上帝来跑。他的故事是这样，在1923年，来自他是生长在苏格兰， 他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李代尔，他在国际赛中一战成名，一路跑进奥运。然而两年后，他投入战火下的中国的天津，用他自己的生命和苦难来跟中国同胞来分享神的爱。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四节有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我想这句话再没有人比身为奥运选手和宣言教士 Every Little 更合乎这句话，也活出 他的人生的意义。在我在二十大约在我高中的时候，这部最佳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火战车》The Cherry of Fire 就描述了这位苏格兰选手李代尔跟一个德籍犹大裔选手哈诺亚伯拉斯 Harold Abrahams 参加奥运比赛的故事，就是为谁而跑。1923年，这两个运动选手都很有天分，在国际赛中也都互相就是逢其对手。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那个犹太裔的 Abraham， 他觉得因为他备受歧视，所以他渴望成为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好得到世人给他特别的尊敬。但是李代尔却因着基督的信仰，他不在乎别人对他有什么样的待遇，他就是很谦虚的跟每一位选手都去祝福他们有好的成绩。这场比赛在初赛的时候，戴尔在200码跟100码都夺魁，且在100码决赛中以 9.7 秒创新了英国的纪录，让很多人都跌破眼镜。但是他不会因为这样的骄傲，常常在礼拜天好好当别人在庆祝的时候，他在准备主日的讲道的内容，他礼拜天决定不参加不出赛。1924年奥运过程的赛程中100公尺时间排在礼拜天，由于他不想忽视神错过主日的敬拜，他毅然地退出100公尺的赛跑。当时很多人批评他，英国也都很批评他，但是李代尔被排在参加他不是很不具优势的400公尺来比赛，但是他还是以 47.6 秒创下了全世界的纪录，为苏格兰赢得第一面的奥运金牌。这场比赛两小时以前，他全身肌肉疼痛，而且因为他抽到那个最外跑的最外第六跑道，他整个人就好像要垮掉一样。就是他在绝望时候，在跑以前，有一个人放在他的口袋有一张的纸条，他就拿起来看。这张纸条是一个年老的一个按摩师在赛前给他的，他上面写着：“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然后祝你胜利成功。这句话是在《撒母耳记上》2:30这样的经文。所以当时他看了以后，他就很有激励，他就以独特的跑式。你如果看那个影片，他真的是他跑到那个冲那个最后那个线时，他的头是在。就是这样跑的，就是将一切荣耀归给神，所以他勇得金牌，得到这个金牌。他毕业以后，大学毕业后，他跑了更长的一个赛跑。他没有像其他的人，如果是我得到金牌，我可能会有很多的名声、金钱。然而他却前往中国天津传福音。23岁、24岁的一个年轻人，有这样的爱心，为神。我想他是看到从永恒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他的今生，但是他也有软弱的时候。1934年他跟一个加拿大的一个女子结婚，然后你又知道中国那时候是最苦难的时候，面对很多的战争阴影，他的两个孩子相继的出生，他也有很消沉的时候。他说：“神啊，你为什么要带我到这里来？”但是他的妻子很有上帝的给他的智慧，他就跟他说：“戴尔，你既知道在礼拜天出赛是不对的，那么你不去神要你去的地方更是不对， 你没有选择的余地，只有留在中国。所以他就留在中国。然后到1940年，因为珍珠港事件，他的太太就带着两个女儿回加拿大，并在加拿大生下了第三个女儿。他从此没有看到他第三个女儿。因为珍珠港事件以后，所有天津的宣教士都被日军遣送到山东的潍县的集中营。他在那里，他就跟一些俘虏来成立委员会，来负责教育、财务、住宿，帮助很多的人。他很幽默，而且鼓励了很多那些在受苦难中的人。他跟他们说，我们要有盼望，我们有一天一定会出去的。但是因为他关在里面很多的疾病，他也染上了，所以在18个月以后，他得到一个脑瘤，所以他就是很软弱。但是他还是每天的去探望病人。当他要临终的当天傍晚，李戴尔去探访病人，突然咳嗽又呛到，呼吸很严，没办法呼吸。送到房间后，他一下子清醒，一下子不省人事，最后开始有痉挛。护士安妮把他抱住怀里，李戴尔说了一句最后一句话，完全降服 ，complete surrender。他就这样昏迷，就回到主的怀抱里。1945年2月21号，43岁的李戴尔跑完了他人生的赛程。他最喜欢一首诗歌，我临阵静 Be still my soul。 歌词中有一句说，十架忧痛勿要坚忍担当，我临阵静将与救主一起直到永远。后来没过几个月，日本投降，美国接收这个集中营，那些战俘都回国了。两年以后，他那个护士安妮又重新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这难道不是李戴尔 的感动，宣教士所流的血在那个中国的地方继续开花结果吗？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故事，让我们一起 来激励彼此，激励李戴尔他能够从永恒永远上帝的眼光来看今生。我相信我们在座有很多遇到很多的挑战跟苦难，但是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啊，求神给我们一个有上帝来的眼光。我们请敬拜团，我们唱一次就好，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给我们的信息。